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来学习学课第11课，主题是我还有什么可做的。这一句话呀，是上帝所讲的。上帝说，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那么这一句话呢，是摘自以赛亚书的第5章第4节。那么在开始学习之前呢，我们要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请低头闭目，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主你又保守着我们的脚步，让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就说啊，今天的时光我们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愿主可以指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可以知道你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交在恩主的手中。愿主保守赐福，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有学课的，我们可以把学课翻到第11课。那么没有学课的呢，也可以看我文章里面的内容。那个图片是可以双指放大，也可以缩小的。那么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先来浏览一遍这一课都讲述了哪些内容。首先在星期日这一个部分，它是讲到胜利者基督。然后在星期一是谈到了正义与称义者。然后在星期二，我所爱之人的歌。星期三，基督的葡萄园比喻。星期四，为上帝的名辩护。后面就是星期五进修资料。好，我们还是回到最前面的安息日下午的部分。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存心节在约翰福音第18章的第37节。圣经告诉我们，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里面谈到了耶稣所做的事情，他来做什么呢？乃是为真理做见证。耶稣说，我为此而生。耶稣为什么而生呢？乃是为作王而生，也是为真理做见证而生。只不过耶稣并不是要登上这世界的王位，耶稣并不是要成为这世界的王，乃是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来到世间是要给真理做见证。什么是真理呢？就是上帝的品德。耶稣要揭穿撒旦的欺骗，要把撒旦的这一个虚伪，把他的面具，把他的外表给他揭穿，给他撕裂，要把他的真面目和丑陋呢给他揭露出来，让全宇宙都可以看得清楚，并且让全宇宙也可以认识到上帝的本性是什么。那么在安息日下午的这个学课的引言当中呢，他谈到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叫丹尼斯的一个男孩。那么这个男孩呢，他是一个孤儿，那么他是在中世纪的一个家庭中的一个养子。那么丹尼斯啊，他特别的憎恨国王。为什么？因为当他的父母生病的时候呢，国王的士兵却把他带走了，所以从此以后啊，他再没有见过他的养父养母。直到后来他长大以后呢，他才知道国王将他们分开是为了让活着的人不再感染黑死病。所以明白了这个真相呢，就让丹尼斯摆脱了他对国王的这种执着的仇恨。因为在那种情况之下，国王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对于人民的爱。那么这一则故事啊， 和我们今天明白上帝的爱有那么一些相似的地方。今天人也不明白为什么全智全能的上帝他会允许罪恶的存在呢？当这个世界在经历苦难的时候，那么上帝在哪里呢？如果上帝他是全然的良善，那么为什么会有邪恶呢？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试图来解答这个问题，但是啊，所有的答案都无法令人满意。所以我们唯独仰望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当我们透过十字架，我们看到了上帝对我们的爱的时候，那么即使我们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得不到这一个答案，我们依然可以相信上帝他的爱，依然可以相信上帝的安排。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星期日的部分，胜利者基督。基督乃是得胜者。虽然这个世界呢，他在撒旦的统治之下，但是呢，耶稣他仍然作王掌权。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赢得了胜利。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已经得胜，而仇敌呢，他已经失败。那么徐克里面呢，他列举了三个有关于撒旦的描述，那么同时也列举了有关于耶稣得胜撒旦的描述，有三个方面。首先来看关于撒旦的这个描述，第一个就是撒旦从一开始就迷惑全世界。第二个，他是上帝和他天上子民的毁谤者和控告者。那么第三个，撒旦篡夺这世界的统治者。那么也列举了耶稣他得胜仇敌的三个方面。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是耶稣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魔鬼的第一个方面是迷惑全世界，而耶稣的第一个方面是给真理做见证，就是要揭穿撒旦的迷惑。那么第二个方面，耶稣透过十字架高度彰显了上帝完全的公义和慈爱，从而驳斥了魔鬼的毁谤性指控。第二个方面里面谈到的魔鬼呢，他是上帝和他天上子民的毁谤者和控告者。那么耶稣呢，他在十字架上彰显了上帝的品德，所以因此啊，就驳斥了魔鬼的毁谤性指控。那么第三个方面呢，耶稣最终将摧毁魔鬼的国度，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而基督将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啊，同样的第三个方面描述的魔鬼他是篡夺这世界的统治者，那么耶稣呢，他最终要摧毁撒旦的所篡夺的这个国度。所以啊，魔鬼他对这个世界的掌控的时候已经不多了，而耶稣基督呢，将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8章的第37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来到世间特为揭穿撒旦的欺骗，并且把撒旦所篡夺的这一个王位，把撒旦所篡夺的这世界的管理权都夺回来。所以啊，耶稣他已经得胜，而撒旦呢，他已经注定失败。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在这场大斗争中，我们已知道哪一方将获胜，我们的日常选择如何影响我们最终选择的立场？现今我们该如何确保自己站在胜利的一边呢？弟兄姊妹，我们日常的选择呀，如何影响着我们最终选择的立场呢？如果说我们每一天都在跟随着主的脚中，并且习惯性的跟随主的脚中，养成一种美好的习惯，就是灵修的习惯，不再犯罪的习惯， 那么到最终的选择，到最终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选择敬拜上帝。那么同样的，相反，我们如果现在每天都没有灵修，我们如果现在每天呢都没有亲近上帝，那么同样的也会影响我们最终的选择。我们最终面临选择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够站立得住。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就应该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并且他还问我们，现今我们该如何确保自己站在胜利的一边呢？弟兄姊妹，现在啊，我们该如何确定我们已经站在了胜利的这一边？那就是看我们现在能不能得胜。如果现在我们每天过着得胜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我们是站在耶稣的这一边。所以当我们现在遭遇试炼啊，我们现在遭遇苦难，遭遇考验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应该靠着主的恩典而得胜。因为现在的得胜会影响我们将来的得胜，我们现在的选择也会影响我们最终的选择。这是星期日的部分，得胜者基督。好，我们再往后面翻到星期一，正义与称义者。其实这一个标题可以这样说，正义者与称义者。那么这样讲的话呢，会更容易明白。正义者是上帝，那么称义者也是上帝。我们可以来看学科的问答题，他说，阅读罗马书的第三章23到26节和第五章的第八节，关于基督如何击败魔鬼的指控，这些经文揭示了什么？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在罗马书的第三章23到26节。在罗马书第三章23节到26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还有第五章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两处圣经啊，就告诉我们，上帝借着耶稣的牺牲，借着十字架来彰显了他的爱，同时呢，也彰显了他的公义。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他就揭穿了撒旦的欺骗。同时，上帝也可以称一切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来看徐克所引用的这一段预言之灵，摘自历代愿望，他说，撒旦看出自己的假面具已被撕去了，他的行动已在未曾堕落的天使和全宇宙面前暴露无遗了，他已显明自己是杀人的，由于他流了上帝儿子的血，他已使自己完全失去天上众生的同情。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问题，他说，根据创世纪的第三章15节来阅读启示录的第12章第10节到第12节，这段经文如何阐明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意义？在创世纪的第三章15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她的脚跟。那么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启示录的第12章，我们从第10节读到第12节。在启示录第12章的第10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这里面啊，学客问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得胜的意义是什么？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他打破了蛇的头。那么这一个打破蛇的头它意味着什么呢？根据启示录的第十章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基督国度的来到，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所以就意味着基督国度的来到，那么也意味着撒旦国度的溃败，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撒旦被摔在地上，他从此以后呢，再也不能够到天上去控告弟兄们了。但是啊，根据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这个仇敌魔鬼呢，他还是能够到天上去参加某种会议的。但是当耶稣被钉之后呢，魔鬼撒旦就再也不能够到天上去了，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是谈到我们也能得胜，因为圣经讲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啊，因着耶稣的得胜，那么今天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呢，我们也能得胜。所以根据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可以得出基督得胜的这三个方面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透过耶稣的十字架，就显明上帝乃是正义的一方，那么他也是呢称义的一方。好，我们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为什么在宇宙冲突中彰显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是如此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一场战争就是关乎上帝品格的战争。当你反思十字架和上帝在救赎计划中的所有作为时，即使在考验和苦难中，上帝的作为如何让你对他的爱充满信心？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了耶稣的十字架，当我们知道了上帝他为了救我们宁愿牺牲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舍弃在十字架上，所以啊，今天我们即便在苦难中，即便在考验中，那么我们也不会怀疑他的爱，因为他的爱已经充分无疑地彰显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可能或许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有罪恶，但是呢，我们可以不再怀疑他的爱了，我们可以能够去坚定地相信他的爱，相信他有美好的旨意。这是星期一的部分，后面星期二，我所爱之人的歌。在学课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以令人惊奇的方式在宇宙之战中彰显了他的爱和公义。然而有些人可能会问，上帝是否应该为防止或消除罪恶做更多呢？弟兄姊妹，上帝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来消灭罪恶？他是否还能够做得更多，还能够做得更好呢？我们来阅读圣经，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在以赛亚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 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这段经文啊，里面谈到了先知以赛亚以优美诗歌的句子来形容上帝为他的百姓所做的事情。在比喻性的诗歌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葡萄园主非常殷勤的怀揣着美好憧憬的，他刨挖了一个园子，然后呢打扫得非常干净，然后栽上上等的葡萄树。他指望能够结好葡萄，但是反倒结了野葡萄。所以虽然葡萄园主他做了一切应当做的事情，那么在第二节所形容的是当时一个葡萄园主所能够对这个葡萄园所能做的最好的一种处理。所以啊，以至于这位葡萄园主呢，他邀请人来为他做见证。他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葡萄园主甚至让人来作为裁判，来指出他所做的是否还有不好的地方。他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弟兄姊妹，上帝所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在原文圣经当中可以翻译为，为我的葡萄园，我有什么该做而没有对他做的呢？我再读一遍，我有什么该做而没有对他做的呢？请你们在我与我葡萄园之间断定是非。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啊，他已经做到了最好，他已经做到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但是弟兄姊妹，结果如何呢？他们却结出了野葡萄。正如学课里面告诉我们，这是多么发人深省的呀。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当你看到十字架上上帝为我们所有的罪献上自己作为祭物时，他所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这句话具有什么特别意义？就是上帝他已经为我们做出了他能够做出的一切，甚至于连他独生爱子的生命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他还能再做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吗？甚至于连他的生命都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再也不能够做什么比这更多的更好的事情了。这是星期二，后面星期三，基督的葡萄园比喻。在马太福音的第21章葡萄园主的比喻中，耶稣接续以赛亚书第5章进一步阐明了园主代表他的葡萄园所拥有的特质和行为。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21章，我们从33节读到第39节。我们来看一下上帝为他的葡萄园所做的事情，那么他还能再做些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的第21章第33节读到第39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 上帝首先差派他的先知来，可是呢，他们屡次把先知都给击杀了。那么最后的时候呢，上帝就派他的独生爱子来，他们啊，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也杀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还能再做什么呢？上帝他尊重人的自由选择权，所以上帝呢，他不会强迫这些人来爱他。虽然这些人他们拒绝了上帝对他们的爱，可是呢，上帝依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他们而舍命。所以耶稣他彰显了上帝的爱，也彰显了上帝的公义。上帝他已经做到了他能够做出的最好，做到的极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他在尽全力的消灭罪恶。如果上帝还有更好的方法，更好的途径，难道他不会使用吗？如果真的还有更好的方法，那么上帝为什么还让他的爱子钉十字架呢？所以啊，弟兄姊妹，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战争中遭遇痛苦的时候，那么上帝他自己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甚至于上帝所遭遇的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痛苦。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他为了维护爱，维护这种爱，维护这种公义，那么他宁愿忍受这一切。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请阅读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么问题里面问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谁的忧患和痛苦？那是承受了我们的。关于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及他所付出的救赎代价，这应该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了我们上帝的爱，并且告诉我们不应该再怀疑上帝的爱。无论遭遇什么，都不要怀疑上帝的爱。并且他也告诉我们，耶稣他愿意承担我们的忧患和痛苦，他愿意承担我们的罪，并承担我们因犯罪而带来的痛苦和刑罚。并且也告诉我们，就是上帝消灭罪恶的决心，甚至于他以死亡来消灭罪恶，来打破撒旦的国度。所以啊，终有一天这个罪恶将会永远的消灭，并且他也告诉我们罪恶的可憎，罪恶的可怕，让我们不再去爱罪，让我们不再去留恋罪，让我们反而去憎恶这个罪恶，看到他的可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为拯救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沉重。今天我们应该珍惜，我们应该重视这重大的救恩。那么这一个呢，是星期三的部分，基督葡萄园的比喻。后面星期四，为上帝的名辩护。不单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为上帝的名辩护，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为上帝的名辩护。我们来读罗马书第3章第1节读到第4节。在罗马书的第3章第1节到第4节，圣经告诉我们，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上帝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上帝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啊，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上帝的信吗？断乎不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回看以赛亚书第5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虽然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背约背逆，他们结出了这个野葡萄，虽然他们的不信，难道就废掉上帝的信吗？断乎不能。那么在这里呢，学克他使用了平反这一个词。我们知道平反这个词呢，它是用在冤屈上面，就是说这一个人他的案件呢蒙受冤屈，那么应该为他平反。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的冤案，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认为自己受到了冤屈。但是弟兄姊妹，受冤屈最深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冤案，乃是上帝的案子。为什么？因为全宇宙都误会了上帝，因为魔鬼撒旦呢，在全宇宙的面前散布纷争，误表上帝，诋毁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上这一个全宇宙最大的冤案，乃是上帝的冤案。所以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冤屈和上帝的冤屈相比，还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的痛苦和上帝的痛苦啊相比，还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说亚伯蒙受冤屈，被该隐所杀害，我们也说约瑟蒙受冤屈而被卖为奴隶，并且被下在监牢当中。我们说摩西作为伟大的领袖，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常常的发怨言，使他忍受这一种的委屈，甚至于他的姐姐米利暗、哥哥亚伦也诋毁摩西，就是毁谤摩西。那么我们也常常说自己受了多么大多么大的冤屈，但弟兄姊妹，最大的冤案乃是上帝的案子，受冤屈最深的最大的乃是上帝，以至于耶稣基督他在冤屈当中被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乃是全宇宙，不单单是这个世界了，是整个全宇宙当中最大的一个冤案，是最不应该死亡的那一位，却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也正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耶稣平反了这一场最大的冤案。耶稣他的十字架为上帝的品格造血伸冤，耶稣他的宝血洗刷了上帝的冤屈。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世人的不信，虽然撒旦的诋毁，然而就废掉上帝的信吗？断乎不能。正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一场宇宙之战，耶稣已经得胜，耶稣已经踩碎了蛇的头，他已经敲响了撒旦的丧钟，那么终有一天，全宇宙都会明白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我们来看圣经，在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三节，在启示录的第十五章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上帝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把下面的第四节也读下来吧。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依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我们再往后面翻到第十九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在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上帝，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种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理由仆人写的罪，给他们伸冤， 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融融远远。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上帝，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上帝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上帝。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所以弟兄姊妹，终有一天将会真相大白，我们现在所不明白的，那么到那一天也会明白。现在的疑惑，到将来的那一天，上帝都会一一解答。终有一天，罪恶将会永远消灭，基督将会作王，也直到永远。这是星期四的部分。好，后面是星期五进修资料，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预言之灵教会证言卷九。这里面告诉我们，在未来的世界中，我们就会明白这上帝美意之下所遇的困惑究竟有何用意，难懂的事也都能得到解释了，那种种恩典的奥秘也都能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这有限的心思所看出的只是混乱与背约，到那时就会变成天衣无缝的美妙的和谐了。那时我们就会知道，现在所受的似乎极其困难的经验，无非是无限的慈爱使然。我们便看出上帝是如何眷顾我们，如何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就有说不出来蛮有光荣的大喜乐了。这一段应该不用解释吧，应该都是明文。好，后面有五个讨论问题，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你在试图理解上帝的旨意时是否感到困惑？当然有很多问题啊，我们都不明白，我们会感到困惑。那么当你知道所有的事最终都会真相大白时，你有什么安慰？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不明白，但是呢终有一天啊，我们会得到答案，我们会明白。所以因此呢，现在我们只要相信，我们要除去我们的怀疑。第二个问题，思考基督为了道成肉身替这世界而死放弃了什么？弟兄姊妹，他放弃了什么？我想他放弃了天国的荣耀，他摘下了冠冕，脱下了王袍，走下了宝座，他离开天父的怀抱，他放弃了天国的荣华富贵，荣耀的天国，他也拒绝了众天使的敬拜，降生在这个卑微的、肮脏的、被罪恶充满的世界上，甚至于为我们而牺牲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放弃了什么？他放弃了一切。进一步思考，这如何说明上帝的爱以及他是否可信的事实？的确，他是可信的。他还能多做些什么呢？他已经做到了极致，他不能够再多做什么了。第三个问题，上帝的名有何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上帝的名就是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他是有慈爱有公义的上帝。所以啊，弟兄姊妹，上帝的名显明了他的品格，代表着他的威严，对我们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有何影响呢？那么今天我们也应该像耶稣，因为我们乃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像上帝，因为我们乃是天父的儿女，所以因此呢，我们也应该表现出慈爱和公义。基督徒有时会在哪些方面让基督的名蒙羞？就是当我们的品格影响不好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的周围的邻舍当中，我们有了坏名声的时候，那么耶稣也会因此而蒙羞。那么当我们没有悔改的时候，我们内心怀藏着罪恶、骄傲、嫉妒和自私的时候，那么撒旦呢，就会来控告我们，也会让耶稣的名蒙羞。 又问我们，我们在当地社区可以做些什么来向人们展示跟随基督的真实情况。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表现出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可以服侍那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也可以常去扶助那真的软弱的人。下面第四个问题，最后即使我们想方设法对罪恶问题提出最好的答案，它目前也还是不完整的。当我们等待并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带来罪恶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时，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接近那些正在受苦的人，并缓和这世界的痛苦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当然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乃是世界的盐和世上的光。我们要用我们的好行为来调和这一个世界，来发出光来，驱散黑暗，驱散痛苦，驱散罪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呢要走进这一个世界，用我们的好行为来调和这一个世界。下面第五个问题，请思考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基督担当我们的忧患和痛苦的事实，在十字架上发生的哪些事能帮助我们理解救赎计划，以及上帝为拯救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弟兄姊妹，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忧患和痛苦的事实，他放弃了天国的荣耀，为我们成为贫穷，降生在马槽当中，并且成为一个贫穷的木匠之子，而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富足。他为我们忍受饥饿，好使我们得以饱足。他为我们担当罪恶，好使我们得称为义。他担当了我们的刑罚，好使我们获得平安。他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好使我们得到生命。当耶稣被钉的时候，他为钉他的人代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么同样的，今天耶稣也同样赦免我们，因为是我们的罪将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是我们的罪，是因为耶稣对我们的爱将他牢牢地束缚在十字架上。所以啊，弟兄姊妹，耶稣为钉他的人代求，也同时是为我们的代求，父啊，赦免他们。那么同样的，耶稣今天也同样举起他钉痕的双手，在至圣所，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并且他为要拯救我们，他故意把双臂展开，非常配合的让别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忍受了我们所该承受的痛苦。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他与天父分离，好使我们与天父亲近。天父向他掩面，而向我们敞开他的笑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救赎的计划。救赎的计划乃是代替我们而献上，乃是挽回，将我们再挽回到天父的怀抱。所以弟兄姊妹，为拯救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沉重，以至于保罗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学科第11课，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这一句话可以翻译为，我还有什么该做而没有对他做的呢？上帝已经为我们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甚至于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坚定不移地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爱。终有一天，我们会明白今天所不明白的很多困惑的事情。终有一天，罪恶会完全消灭，耶稣会完全得胜。那么今天，我们也当靠着主的得胜而得胜。 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邀请更多的家人来参与我们的学习。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祈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把握住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仰望主你的十字架，使我们今天不灰心也不丧胆，让我们可以相信主你对我们的爱。也愿我们今天能够反射主你的爱，能够将主你的爱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爱弟兄，也能够爱众人，能够向这个世界发出你的光来。愿主可以重生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今天我们内心的思想，我们的言谈举止，都能够表现出基督化的美德，可以荣耀我们的上帝，为我们的上帝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也求主赐福给你的儿女百姓，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